谢谢。在财团会中啊，联合国医委和最近在 NPT 筹备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的，美国不断的重申谈判一个禁产条约比以往更为紧迫。这样做是有理由的，首先与财团会议程有关。那就是预防与军备竞赛，虽然有核武库已经减少了90%，这是自冷战以来发生的削减。俄罗斯联邦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正在扩建军火库，使过去15年的成绩受到威胁。如果这种趋势不予以阻止，我们会面临着一个真正的世界军备竞赛的风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特别是美国有可能必须造应对两个同行的核对手，他们两个携手要对付我们，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我们必须可能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核姿态。习近平一直没改变，实际上先削减核军库，同时加上一些核言论和的那个风险，这也必须使得我们必须要减少核武库啊和地产材料，在这要削减。我要说，俄罗斯拥有最大的核武库，而不是美国。无论是极端绝对数量，而且在和投掷系统的多样化面都是这样。战略武器方面，俄罗斯开发了一些新的系统，这是新的十大条约没有包括的。它包括洲际那个的导核导弹、有核弹头的鱼雷和战略武器等等。这是它这个这些武器没有在新START的包括。目前莫斯科有成千上万地基的战区的那个武器是完全在新的START之外，在美核武库中的武器只有是在前沿欧洲部署的一个单弹头的导弹。俄罗斯的战略武器在过去行政当局一直作为重点来处理，我在本届行政当局也是对斯大林郡最后的新的优先问题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核武库扩大拒绝宣布暂停裂变材料生产，这显示进程材料非常紧迫。此外，中国已经用大量资源来建立自己的核三位一体，使国家很难以对他们不首先使用武器是这不能接受，同时又同时要求军备军控的对话。最近中国代表团担心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的部署，而实际情况是中国部署了1000多中程弹道导弹和500多中程导弹，很多有能力可以载有核和常规弹头，并已经可以进行核使命。中国还有一个更系统测试了更多的导弹系统，这过去一年的设施数量多于世界其他地区加起来。另外，中国批评美国所的武器，它完全是常规的武器，而没有使用于核武不是核弹的。中国的短期双重用途的武器完全是无法与它不首先使用的相兼容，因为考虑到其他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没有类似的体系统。也没有与核与做无核武器的安排。主席关于附属机构的重用作用以及如何推进这个讨论，美国欢迎在全会通过的工作方法，本周建设联贯一致的精神，这是长期以来终于第一次可以利用这个势头在明年取得进展。我们强烈认为 FMCT 的谈判应该在 CD 进行，按照 CD 协协992号那99号的决议，根据里面的任务授权，以及在合适的特色委员会中进行谈判。 我们今天没有正式推行进行谈判，并不是说这个机构就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推有进步，这个附属机构可以在今后几年会能有用的处理这些问题。我们的工作不一定要从零开始，因为已经做了大量努力研究这个题目，准备进行谈判。这些努力包括联合国政府专家组在2014年、2015年开了会，提出了实质性的报告，参会的专家认为这可以作为未来谈判条约的一个里程碑。这个工作涉及很多问题，对我们讨论今天的讨论相关，比如有包括 FMCT 的目标范围、条约定义、核查和机构安排与治理。我们认为附属机构可以有意义的利用这些方面可以讨论，以便预计未来会进行讨论谈判一个条约，以便就每个项目达成相应意见。我们将呼吁这些先前处理这个问题的工作，因为积极已经处理过这个问题，因此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审查，可能在从事情况发生了变化，美国会积极建设性的参与这个机构的工作。在今后几年，我要保证随着我们花时间讨论这些题目时，美国将实施其30年的暂缓生产裂变材料生产的政策，就是用于核武器和它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生产。我们鼓励尚未这样做的国家也暂缓生产这些。